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讲到最后一次，圣灵的果子。我想了解一下，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，这九次讲到你都在这儿，举手试试看。不少人不在哈，谢谢谢谢。那圣灵的果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只有两种生活。那我们等会读这段经文，你就明白了。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，那大家看见吗？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来，我说，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圣是，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误会、邪荡、拜偶像、仇恨、震惊、记恨、恼怒、击打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荒宴。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说嫉妒耶稣的人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便在十字架上。就当靠圣灵行事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两种人，实际上只有两类人，两种人。那圣经有个俗语告诉我们，一种人是在亚当里，一种人是在基督里，只有两种人，没有第三类。那第一类人是什么呢？那这儿告诉你，第一类人他生下来，你不要教他，他就会做这些事情。这儿是五种，他会奸淫，他会误会，他会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震惊、嫉妒、恼怒、极党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。荒宴是什么？参加各种各样的 party。 那不仅是 party， 它里面有道德败坏的一些做法。那其实人生下来这些东西我们都有。你想要回想一下，以前我们在没有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还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，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吗？有的。孩子生下来你不教他，他身上有这些东西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身上没有这些东西，谁敢说呢？谁能说我身上没有这些东西？有的，你生下来就有，你不想有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他随着你的本性来到这个世界，你一定有这个东西。一个人心中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他会快乐吗？他不会的。他有暂时的快乐，他不会有长久的快乐。他有平安的家庭吗？不会有太多。他人际关系很好吗？很紧张。那这种人你要吗？你不会要的。你有女儿不会嫁给这种人，你有儿子也不希望娶这种人，你不会要的。你是老板，你不希望雇这样的员工，你是员工，你不希望找这样的老板。没有个人喜欢这样的人，可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，生下来就有，没有人学，不需要教，你不需要有 PhD， 你一定有这个东西。那这种人还有一个生活是，他的未来是什么？没有神的国。意思说，这种人他没有盼望，他不可能有盼望，他只有暂时的盼望，没有永恒的盼望。这是叫在亚当里的生活，这叫自然人的生活，叫我们生下来都是过这种生活的人，过去我们都是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我希望我讲这个话，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不要觉得冒犯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过去我们生活是这种生活，人人都有的。那新约的上帝说，还有一种生活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这种生活叫活在亚当里，活在基督的里头。他身上有什么？他有喜乐有忍耐，有喜乐，有和平，有忍耐，有恩慈良善，信实温柔节制。那你身上有这个东西，你心里有爱，你当然有喜乐，对吗？你有爱有喜乐，你当然心中有和平，对不对？你有和平了， 你心中有爱，有喜乐，有和平，你的里头自然就有忍耐了。你有忍耐，有恩慈，有良善，有温柔，信实，就会有节制。那这是我们人人向往的一种生活。我上次也说，我们中间谁家有儿子不想娶这样的太太呢？对不对？你有女儿，谁不想嫁这种男孩子呢？你是做老板，谁不想有这样的一个员工呢？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人。这叫圣灵的果子，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没有圣灵，你做不到的。你如果没有基督，你可能知道这些名词，但是生活当中你没有这样的果实。所谓的果子是什么？你尝起来很甘甜，你心中有喜乐，你心中有平安，你心中有爱，你身上有良善温柔，你的心中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安稳，你是不一样的生活。周围的人呢，也吃到你身上的果实。你是丈夫，你的妻子身上有这些果子，你会觉得很甘甜。如果你是儿女，身上有这些果实，你父母觉得很甘甜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的员工身上有这些果实，觉得很甘甜。那是一种全然不一样的生活。那这种生活怎么来的呢？它是个果子。所谓的果子是什么？它是有根，有树结出来的。那就是在上帝的里头，在圣灵的里头，你才有这种生活。不是靠你自己努力修养得来的东西。修养很重要。我们中国人讲一是修身为本，一直强调修身，修身养性是不错的，不是坏事情。但这些东西不是你修来的，不是补来的，修修补补不解决根本问题。那这是从圣灵来的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身上有这样的果子，这个果子人人所渴望的。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渴望这种东西吗？你一定会渴望的，人人都会渴望的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你跟上帝连结了，这种东西慢慢在你的里头就会出来，就会有果子。因为有树就有果子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讲的呢，是讲节制，最后一讲。那圣灵是一个果子，只有一个果子，但是它有九个方面。那最后提到一个方面是节制。那节制为什么放在最后呢？因为太重要了。最后不是不重要，太重要，太难了。如果你前面有那个八样，那第九样一定会有的。如果你前面就没有仁爱、和平、喜乐、忍耐、恩慈、心是温柔、节制的话，温柔的话，你不会有节制的。就前面有八样，第九样你就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人都希望有节制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有节制的。有没有人说我不希望有节制？我们都知道节制很重要，没有人说不重要的。你像你的孩子吧，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不久，长几岁就说，哎，你不能天天吃冰激凌啊，你不能是要吃蔬菜啊，少吃水啊，少多吃水果，少吃肉，多少吃这个冰激凌，对不对？你要先吃饭之后再吃冰激凌，再吃甜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教他学节制。好，长大一点了，慢慢长大一点了，哎，孩子，你要明白啊，什么叫 delay gratification？ 我们家好多的 teenager， 对不对？你都知道叫 delay gratification， 你就要先把重要的事情先做完。等会儿看手机，等会儿看视频，等会儿去玩，先把重要的事摆在前面。我们叫 delay gratification。 那你教导孩子，这教导什么？学节制。那孩子再长大一点点，你听孩子长大一点，你告诉他说，哎，你不要婚前同居。婚前同居带来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知道的，你的离婚率一定会高，你读的这个你将来要换这个抑郁症的可能性比常人要高很多倍。你不要婚前同居，这叫什么？叫他学节制。每个人都知道节制很重要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节制很重要。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不会成功的，没有一个节制的人他不可能成功的，没有一个节制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。你看周围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物都是有节制的人，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伟大。那你呢？我们每个人说我们生活每一天我们知道节制很重要啊。你说中国人养生的说，哦，吃饭呢要吃七成饱，你可以吃到十成，但如果吃到十五成，那不叫养生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杀生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懂节制的重要性，每个人都知道要节制。这样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里头都有很多事情需要节制。你的时间需要怎么使用，对不对？你看手机，你知道要求要节制，不是吗？你的孩子晚上睡到十二点还在看手机，你知道要节制。我看到一个报道让我觉得很痛苦，一个三十五岁的母亲早晨起来的时候死在床上，死在床上的时候她的眼睛睁得很大，对着一个手机在看，她死了。是没有节制杀死了他。我们生活中好多事情需要节制，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你觉得要需要有节制。你的性格、你的脾气、 你的酒的嗜好，你的运动，有些人好事情也往往需要节制啊。有些人就是运动狂，有些人是工作狂，对不对？有些运动狂是不是？什么事情都需要运动，没有运动不行。运动是好的，可是走向极端，那就是一个运动狂、运动瘾，他仅仅控制你了，不是吗？酒是好的，可是喝多了，他就控制你了，要节制。饭食是好的，可是吃多了就撑死了，就会变成杀生，不是养生，对不对？心是好的，可是婚姻之外的心，你知道是问题来的，会毁到你的家庭，你知道的，都是好东西。说节制对我们生活来说太重要了，生活的每一天你需要节制。那什么是节制呢？我们都懂什么叫节制呢？那节制在圣经里头是两个字构成的，这两个字叫什么呢？在圣经里头的两个字是个叫做，一个前面是个 ego， 是个是我的意思，后面呢是一个能力的意思，它叫做 ekratia。 ekratia 的意思就是说，前面是一个我的问题，后面是个能力的问题。这个能力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我的等能力，我自己可以控制自己，我自己可以驾驭自己，我自己可以管理自己，我自己可以统治自己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我们的英文里头有一个字叫民主 democratic， demo 的意思就是 people 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的问题，对， democratic。 那 critic 是什么意思呢？ critic 就从极致来的，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critic， 意思就是说 power rule。所以 democratic 意思是说 people rule， people power， 让人类管他自己的事，叫民主。那好了，弟兄姐妹知道极致是什么？节制就是你里面一种能力，它可以管理自己，可以给你能力，它可以驾驭你自己。你那里头就像小小的一个王国，一个 kingdom， 你那里头就是一个国度啊。有很多东西住在你的这国度的里头，你的情绪、你的冲动、你的欲望、你的梦想、你的思想都住在你的里头，你怎么管理它呢？你怎么统治它呢？你怎么驾驭它呢？我们生活为什么会混乱？因为你的小国度你管不好，你小国度管不好，你家怎么能管得好？你知道美国有个总统叫林登·江省啊，林登·江省有时候他太太提醒他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最近长得多胖啊。”这是他讲他的话哈。那这个胖的标准不一样，我讲的话不要引起大家这个心中啊。那林登·江省长得是太壮太大了。他太太说：“如果你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能管好整个美国？”那这里面有一种能力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知道怎么驾驭自己、控制自己、掌管自己、统治自己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有些是学医的，学医的有一个词叫 acrasia。 acrasia 是什么字？就是从这个字来的，它前面加个 a， 就是反义字的意思。 acrasia 有什么意思？就是失禁的意思，失禁就自己不能控制了，比如尿失禁，它的希腊字就从哪儿来的？尿失禁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自己不能管理自己，自己不能掌管自己，失控了，叫尿失禁 incontinence。 你知道的，所以节制在我们生命中太重要了，我们人也渴望这种节制。上帝让你过一个刚强的生活、有序的生活、蒙恩的生活，你需要节制，但谈何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如果都是吃得很饱，你看一桌很诱人的饭菜，对我来说就没有诱惑力。如果我都是很饿，我看到一桌丰满的菜肴，你说我能经得起那个诱惑吗？那个时候节制有多难，是不是？节制太难了。所以弟兄，为什么不节制放在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？太重要了，太难了。但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些人在某一方面他很有节制，在某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非常没有节制。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个领域你发现你没有节制，就像一个伟大的将军，他只会千军万马，那当然需要有 discipline， 对吧？是要有节制的，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。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像伟大的演说家，他的言辞可以鼓动千千万万的人，可在面对别人挑衅的时候，他不能保持沉默，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嘴舌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人的生活当中，每个人生活中都有一个方面或者几个方面，还许多方面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这比如上帝说，孩子，你来到我的面前，你要与我连结，你要与我连结，你才有节制。有些人对金钱充满了贪婪，他没有办法节制，对权力充满了贪婪，他没有办法节制，对恨人的心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他没有驾驭自己的国度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叫我们与他连结，是他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。过节制的生活是蒙恩的生活，是蒙福的生活，是结出个果子来，你自己感到甘甜，别人也觉得甘甜，这叫节制。 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呢，从三个方面来分享。那这三个方面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，但是我要总结一下，因为这是最后一篇讲章，我需要一些总结啊。我们之所以要节制，不是为了修身养性，我请弟兄姐妹明白，你修身的目的啊，你有节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修身和养性。你为什么要节制？第一个，这是蒙恩的生活；第二个，你有节制，你才像耶稣基督，你才像上帝。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？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上帝可以发怒，因为愤怒是一种情感。上帝没有一种有罪的情感，他有神圣的情感。上帝可以发怒，但他不轻易发怒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是绝对的控制他自己，绝对的自由，绝对的全能，可以他绝对的能控制他自己。我们人类做不到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一旦有绝对的全能，有绝对的自由，你还能控制自己吗？你做不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上帝告诉我们，你要有节制，是让你像基督，像上帝。你节制的目的不仅是过一个好的生活，不仅仅是过一个成功的生活，过一个有福的生活，你还有更高的目的，你像上帝，像耶稣基督，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你的里头来彰显出来。我今天讲三个方面，很简单的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控制你的嘴巴。什么东西来控制你的嘴巴？雅各讲过这一句话，你们看看这个雅各书里头，雅各是耶稣的半个弟弟啊。他讲说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他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惊讶。如果一个人你的话上面没有过失，也就是说你能控制自己的嘴巴，你又有希望了，你能控制全身其他的领域。如果你嘴巴都控制不了，你要控制其他的方面，那挑战更大。你要控制自己的嘴，这个嘴巴太重要了。他说你嘴巴像什么，他给你很多的比喻。他说每个人生活当中，如果你的嘴唇你的口实不能控制好，不能管理好，不能驾驭好的话，你跟人际关系就很紧张，你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张，你的家庭一定出问题，你跟人际关系一定出问题。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你生活不会有多少的幸福感。你的实验室里头，如果你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出了关系，那个实验室的门你都不想进去。如果你跟你的配偶这个出了问题，这个家你都不想进去。你为什么常常找理由在外面加班？因为这个家人不想进去。那导致这些冲突，导致这些麻烦，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？当然有很多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你的嘴巴管不住。很多人嘴巴是管不住的。你嘴巴像什么呢？圣经上说，有的嘴巴就像什么？嘴巴就像一匹马。你的嘴巴就像一匹马，到处跑。一匹马到处在奔跑。这个马是一个另一匹马，没有受控制的马，没有被驾驭的马，没有被驯化的马，到处去奔跑。跑到什么地方，践踏什么地方。你家里很好的一个葡萄园，给这个马跑过去给它践踏了。很好的一个果园，这个马不受控制就去给践踏了。你的嘴巴可以毁坏你的整个葡萄园。他说极致是像什么？极致就像马的那个绝环一样。你的嘴巴就像一个马，这个马没有绝环它就不受控制。他说还有你的这个嘴巴像什么呢？你的嘴巴像一个船，像一艘船。这个船有风在吹着它，有东风来的时候它飘向西方，从西方来的时候，有西风来的时候呢，它飘向东方，一会儿飘到连云港，一会儿飘到张家港，一会儿飘到基隆港，到处飘来飘去。有些人嘴巴不受控制，到处做什么？重伤，到处胡说八道，有这种人对不对？嘴巴口无遮拦，那这种嘴巴很可怕啊！走到连云港讲连云港的话，走到张家港讲张家港的话，那这就很成问题了。你的里头，你的嘴巴就像一条船，它没有舵来驾驭它。有人说我有口无心，你错了，等会后面会讲到。那有的时候你的嘴巴像什么呢？你的嘴巴像一团火，你的舌头啊就像火一样。火是什么？火给人温暖，你的嘴巴可以给人带来温暖，但是火一不小心可以烧毁整个生灵。好好的一个家庭在这儿，你的嘴巴不当把整个关系给老崩了。你回想你的家庭里头，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嘴巴造成的，人际关系的紧张是因为嘴巴造成的。所以圣经告诉你说，你必须要控制你的嘴巴，你必须要控制你的嘴巴，否则你的嘴巴就是火，可以烧毁整个圣灵。你的嘴巴就是一条船， 随风飘荡，散布谣言。你的嘴巴就是一片瓦，到处践踏。你所到的地方带来的不是安宁，带来的是纷争。那这种嘴巴你要控制它。圣经上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：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你要想过一个不败亡的生活，成功的生活，你要过一个节制的生活。这个节制从哪儿开始？先从你的嘴巴开始，管好你的嘴。我们中国人说管好你的嘴，意思就不要乱吃东西，那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乱吃东西你也会生病的。但是这儿讲的是你的言语，你要控制你的言语，圣灵在你的里头帮助你控制自己的嘴巴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你家中的事情、周围的事情、教会你的小组里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嘴巴不当引起了纷争，你伤了别人还伤了自己。所以谨守你的口得保生命。你要想有生命吗？要养生吗？谨慎你的口，大张嘴的大嘴巴会导致败亡。圣经上说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。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是不是有口无心？圣经上说你错了。圣经上怎么说？ A wise man's heart guides his mouth， 让你的心来控制你的口，让你的心来引导你的口，而不是口随便在乱说一通。因为当你让口去放纵的时候，就表示你的口没有管制的，没有统治的，没有驾驭的，这是错的。我们该怎么说话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你跟基督连结，基督知道怎么说话，他知道说什么，该怎么说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圣灵的果子？如果你离上帝很远，我们连说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们在这儿讲过多少次，我们花六年时间说说话，从一岁到六岁慢慢学会说话，花六十年时间学会不说话，学智慧的话，对不对？好难。那你跟随基督，基督跟天父常常在一起，他知道说什么，他知道怎么说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智慧的话，你学会靠近上帝，学会仰望圣灵，学会向他祷告，你慢慢变得越来越有智慧。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第二点，要控制你的情绪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情绪。情绪是什么东西？情绪是上帝给你的珍贵的礼物。你会高兴，你会忧愁，但人堕落以后，这个情绪也堕落了。我们里头有时候觉得孤单，觉得无聊，觉得沮丧，觉得愤怒，就是失望，这都是情绪。情绪在你的国度的里头，我刚才说了哈，你的心就像个国度一样，这个情绪也住在你的国度的里头。你让情绪控制你呢，还是你控制情绪？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情被情绪所控制，很多人就是情绪的奴隶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我们天天受情绪的控制。圣经上说 No， 你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。你让我怎么能控制我的情绪呢？怒气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种情绪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。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自负己心的强如取城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好吗？来，不轻易发怒的，一个人呢，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个伟大的人物。你知道这句话，当你拿破仑他给改，他加以改编，拿破仑怎么说？拿破仑说，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比拿下一座城的将军更伟大。我们在世上很多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。你知道控制情绪太难了，对不对？你控制你的激情，控制你的恐惧，控制你的欲望，你比一个国王更伟大。你开始把自己的国度治理得很好，你里面的小小的世界、小小的国度治理得很好。那我怎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讲这样的一句话，情绪是一种选择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情绪是一种选择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很喜欢要生气吗？我不是想生气就生气的吗？那情绪是你的一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生气，你可以选择生气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是可能的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我到一个，我记得我好多年前了，可能几十年前，我正好经过一个家门口，那对夫妇在吵架，你在窗外就听得很清楚，他大声在叫，他在生气， 他的情绪失控，你也叫我也叫，大家都知道对不对？愤怒引起愤怒，我上次讲过对不对？你生气会引起对方的生气，生气是具有传染性的，一方叫一方也开始，另外一方叫，哎，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敲敲门，你知道是什么年来迎接我的吗？你要在你大叫我小叫的时候，那满脸都是愁苦对不对？满脸都是愤怒，当打开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什么，他满脸笑嘻嘻的，哦，王牧师啊，来来请请请请请请请，哎，老张老张老张，下来下来下来，王牧师来了，啊，那个对不对？他根本没有生气啊，那个时候他是一种选择，他是选择以笑脸面对我，他是选择老张老张下来，那是一种选择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有这个问题的，是不是？是一种选择，你可以选择的。在你的家中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，你家也有这个问题啊。你两个在吵架的时候，吵的是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拿起电话 ，Hello。哦，我找 Emily 啊 ，Emily，Emily， 对不起，不是我们找 Emily 啊 ，Emily，Emily 找你啊，多柔和，多美好，这是一种选择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说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怒气，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气。问题力量从哪儿来？你跟圣灵连接，跟上帝的连接，你里头有个力量可以选择，我不生气，我选择不忧愁，我选择不沮丧，我选择不失望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控制你情绪的是什么？是你的思想。你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情绪。情绪蛮深的，在你的里头。情绪是个好东西，告诉你你爱什么，你恨什么，你怕什么，你紧张什么。情绪告诉你是谁，告诉你跟别人怎么样建立关系，对吧？受伤害的时候，你愤怒，你痛苦，是好东西。但是比情绪更深的是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可以，你怎么思想，我下面会讲的，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。有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很纳闷，很沮丧，很忧伤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如果你选择让这个忧闷一直控制你，那你就天天忧闷吧，你就变成将来就得一个忧郁症的人，因为你选择居住在忧郁当中，你选择这种生活的吗？你选择的吗？可是这个人，这个诗人，他心中忧闷不忧闷？他忧闷。他失望不失望？他失望。他难过不难过？他难过。他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，但他很忧闷，他很痛苦。他怎么说？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你看到没有？有一个选择啊。如果你向这个方向看，一直就忧虑下去，忧愁下去，紧张下去，恐惧下去。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选择，我转向这个，我转向上帝。你有没有选择？你说我做不到，你当然做不到。这是为什么？你需要圣灵。在圣经的里头，我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摩西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知道这个摩西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他活了120岁，前40年在王宫中受最好的教育，中间20年在旷野放羊，放了40年，后44年才为神所用。到他40年最后的时候，就是120岁左右的时候，他老了，他的姐姐去世了。他知道自己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你知道他是带领200万人从埃及出来，做领袖的压力有多大？好多人就希望我做最大的领袖，但不要承担任何的责任，你妄想，对不对？你想做老板，又想轻松，你选错了道路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他非常的能干，为人非常的谦和。圣经上说，他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非常谦和。不大容易发脾气的，不大容易发怒的。可是这一刻事情发生了，在旷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沙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石油，对不对？是水，水最重要。可是这没有水了，老百姓就开始抱怨了。老百姓不是第一次抱怨，常常抱怨，这时候抱怨什么？讲得很没有人情的话，非常不近情理的话，觉得你把我们这些人引到这个旷野来干什么？是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？这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，鬼不生蛋的地方，啥都没有。他们就开始反对摩西，抗议摩西，我们要水喝。200万人呐、啊，不是两个人。摩西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就找上帝，上帝说，好，你去吩咐那个石头出水。40年前，差不多40年前，同样的事情发生，他们在旷野没有水， 那时候上帝告诉摩西说，你去用你手中的杖击打那个石头，那个石头就有水流出来，供应这几百万人的生活。可是现在摩西是非常非常发疯生气，他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失望，他生气了，他手中拿的是个杖，上帝说你拿着杖，然后你吩咐这个石头来出水。他听到了，然后他去跟他的哥哥亚伦引道，面对那些会众，他怎么说？你们给我听着，你们不要水喝吗？我给你水喝。他就拿手中的杖击打磐石两次，水是有了，老百姓那个渴得到解决了，水问题解决了。可是上帝讲了一句话，上帝讲这么一句话，说摩西，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逼不得连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。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进迦南。弟兄姐妹，这话是意味着什么吗？就像你投资了80万买了一块地，再花了100万买了建了个大的豪宅，那200万建个豪宅，看到豪宅建起来了，可是你快死了，你明白这个伤心吗？伤心不伤心？伤心呢。就像你养个孩子，孩子慢慢长大成人了，哎，他告诉爸爸，我们明天要结婚了，婚礼什么都准备好了，你来参加吧。可是你知道今天晚上就要死了，你明白吗？这种失望，这种痛苦在摩西的心中。因为摩西发怒击打磐石两次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上帝宣告一个审判，说你不能进入迦南地。你说上帝啊，你何必大惊小怪的？我不就发一次脾气吗？好多人就这么想，我发一次脾气吗？我请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啊，你表达情绪的时候，就像到商场买一个商品，上面是有商标的，有价格的商标的，你每一筐子苹果上面是有价格的，15块美元，你都要付上这个代价。你发脾气的时候是有代价的，你发怒的时候是有代价，你不能控制这些情绪的时候是有代价的，你不要忘了。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摩西？摩西的手中是什么？是个杖，那是放羊的杖。可是上帝说，就这么个平凡的放羊的杖，我让它成为神的杖，代表我的全能，代表我的权柄，代表我这个尊严的上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绝对绝对的替我发言。可在人家发怒的时候全都忘了，他全都忘记了手中杖是什么。上帝说你吩咐磐石，他不按照上帝去做，他用击打这个磐石，这个磐石很深的意思在背后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不遵照我的意思，你错误的代表我，错误的彰显我，你是领袖，要承担这个大的责任，你不能进入迦南。这是一种很惨痛的一个教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怒气是一种情绪，情绪是一种选择，你要怎么来控制你的情绪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，你就是国王，你能治理那块土地。但是你首先要顺服那万王之王的上帝，你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被情绪所困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，我们要记住第三个，要控制你的思想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思想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思想。这句英文话讲得非常的好，这是圣经的一句话，可是它英文的翻译很好，它是 Above all, be careful what you think, because your thoughts control your life。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感受，就有什么样的情绪的表达。你的思想太重要了，你思想怎样，你的为人就怎样。如果你的思想是扭曲的，你为人一定会扭曲。你的思想不洁净不干净，你做人不会干净。你思想不义，你做人不会是一个义人。你思想很肮脏，你做人不可能正派。一个人的思想就决定你的行为，哪一种行为不是由思想来产生出来的呢？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我们在座哪一个人不是先有想法才有行动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先想买一块地盖一个教堂，我们先有思想然后才有行动。在你的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如此，你心怎么思想，你为人 就是让他一起来读这句话来。你心怎样思想，你为人就是怎样。那心想什么？这句话中文就是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有什么样的心，有什么样的意念，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你的心里头扭扭曲曲的，你的家中不会平静的；你的里头很复杂，你的家中没有平安的；你的心里头很复杂很阴暗，你的家中不会有光明的。心决定你的行，决定你的生活。你有什么样的思想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今天的生活就是你思想的一个产物。那思想像什么呢？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25:28。来，人不自负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。心就是一座城，心就是一座城，这是做个比方啊。里面住着你的欲望、你的冲动、你的梦想、你的思想，这就是城。在古代，城的城墙太重要了，城墙就是一种防卫系统，是保护这个城的。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个耶利李西米，李西米听到城墙被毁坏的时候，他怎么反应？他怎么反应？他哭了。他为什么哭啊？你今天说中国的西安城的城墙倒了，你哭吗？你不会哭的。那倒就倒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？在古代的城墙一旦倒了，意味着什么？防卫系统没有了。防卫系统没有意味着什么？小偷可以进来，强盗可以进来，抢劫者可以进来，敌人可以进来，随时可以掳掠你，随时可以抢夺你，随时可以欺骗你，随时可以杀死你。今天的很多的人，他的心，他的思想就像一座城，他没有城墙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心里头住的是哪些居民在里头？如果你的心是一座城，你的里头住了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允许他进到你的城门，进到你的城里头？在旧约的时代，很多那个 judge 就是审判官是坐在城门口的。坐在城门口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人不让你进来，不可以，不允许进到我的城门。哎，这个人可以进到我的城门里头。他知道一些坏人不可以进来的。今天你的心就是一个城门啊，就是一座城。城门没有了，城墙没有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你里面乱的，你里面没有平安的，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思。当你不能控制自己思想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自己不能驾驭你的思想，你自己不能统治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就由别人来统治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全国人只有一个人会思想，就他的思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。当你没有自己统治自己思想的时候，别人就统治你。今天你的思想谁来统治你？媒体来统治你。就是要说你要控制你的思想，才能够有节制的人，可以驾驭自己的思想，驾驭自己的情感，驾驭自己的情绪。话语要控制，情绪要控制，更深更深的是什么？你的思想你需要驾驭它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人的里头啊有私欲，私欲是什么？就是一种 desire。 人人里头都有一种 desire， 这个 desire 在你的里头，这个欲望在你的里头呢，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先是有这个欲望，但这个种子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就变成一个大树。一个大树还不过瘾，再长大，再长，长上一个森林。一切都是从这个小小的这个种子开始。你允许这个种子进到你的里头，它一定会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。你心中开始有一点点的怨恨，它慢慢长，慢慢长，就长成了一个什么？就凶煞。因为自己辩论，然后呢，慢慢长了以后变成一个什么？自我辩解就变成一种谎言，有没有啊？啊，我有点嫉妒，变一点点小种子的嫉妒在我的里头，哎，慢慢给它成长，这个嫉妒变成什么？就变成重伤，就变成攻击。所以，小东西在你的里头，你如果不管制它，它慢慢就来管制你，就来控制你的思想，控制你的人生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很清楚。圣经的里头，大卫在成功的时候啊，在受难的时候，他可以面对生活的艰难，他可以面对生活的艰难，没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被这个敌人国王， 他是一个政治通缉犯，对吧？他被通缉的时候，他到处逃亡。他有两次，扫罗可以在他的手下，他可以杀死扫罗，可是他控制自己的怒气，我不要杀死他，因为上帝不许我，不许可我去杀我的对手，他放过他。可是他的政权稳固了，他的政权稳固了，江山打下来了，他有时间了，他有权利了，他发生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个东西可以进入他的心里头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他有一天在每天睡觉睡到傍晚的时候起来，在阳台上散步，看一个人洗澡。圣经里只讲看一个人洗澡，其实绝对不是一次。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女孩子在洗澡，他看到一次应该逃避，他不逃避，再看再看再看再看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思想隐念进到他的思想的里头，一个是意念进来了，一个 desire 进来了，就像一个种子种在里头了。他慢慢就成长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。他的里头私欲在你的里头开始命令你，可以指挥你。我是国王，我得不到的这个女人，我是我还有什么价值？一个人你不能控制你的思想，你的思想就能控制你。你不能驾驭你的私欲，你的私欲就能驾驭你。所以扫罗保罗这个大卫，他完全被他的私欲，被他的隐欲所控制住了，结果用他的权力把那个女人拉回到自己家中，怀孕了，怎么办？谎言，以更大的谎言来遮盖。他杀死对方的丈夫，结果上帝就开始宣布这样的审判。上帝说：“你既然藐视我，你娶了别人的妻子，刀剑必离不开你的家。”他的时代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就差一点点小小的怨念开始，他认那个东西在他的里头开始滋生、滋生、滋生、成长。然后变成一种很可怕的，产生一种可怕的结局。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产生一种节制，节制你的口实，节制你的情绪，还有节制你的思想。你允许什么东西、什么样的思想进入你这座城？我有时候很担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天24个小时，你花10分钟的时间读神的话语，花4个小时在网上吸收这些东西，那些意念进到你的里头，你知道会在控制你的，不要忘记了。所以你要控制自己的思想。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当你心中产生一种 desire 的时候，你要去面对它，像砍手砍脚那一个决心去面对它。你看同样的一个人叫约瑟，他面对同一个处境，他被卖在异邦，孤苦伶仃，给人打工，老板娘看上他，千峰难载的好机会，对不对？老板娘看上你了，以后有好日子过了，不再打工了，而且是高官的太太，肯定是不是很差，对不对？可是人家诱惑他，他怎么说？我怎么能做大恶得罪神呢？他的里头有一个意念，这是恶，有神不能得罪神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是从你的思想开始的，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所以控制你的嘴舌，控制你的情绪，控制你的思想，用神的话来控制你的思想。没有神的话进来，你永远不知道你里面想什么是对的。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在普林斯顿有个坟墓，是教会的墓地。那个墓地有三个棺材葬在一起的，三块墓啊葬在一起，三个啊三座坟葬在一起的。孙子、爸爸、外公。爸爸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二任校长，外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三任校长。这个孙子是美国第三届副总统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我去看过了啊，爱德华兹的孙子，约翰Jonathan Edwards， 在美国的影响，你们知道是非常大的影响。他的孙子叫 Aaron Burn，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他16岁就完成大学的学业，读了一年神学，在普林斯顿读了一年神学，然后他去学法律，他后来成为跟汤姆斯·杰弗森他同竞选的时候拿的票一样多，几乎成为总统，他后来成为副总统。 那个下面一个绝对的啊，那个绝对的那个对方是谁呢？亚历山大·哈密尔顿。哈密尔顿是什么人？你知道吗？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，华盛顿手下的大员。这都是 founding fathers， 叫美国的那些早期的这些奠定美国基础的这些人物。你知道这个人 Aaron Burns 是非常机灵聪明的，可是他有个问题，你知道他是什么问题？他是一个情绪不能控制的人。有的时候我看他的故事，我能体谅他，因为他父母早亡，后来寄宿在自己的外公外婆家，外婆外公也早早离开世界，后来寄宿在别的一个家庭的里头，那生活是非常艰难。可是他的性格，他的情绪没办法受到控制。他后来和哈密尔顿两个人，他们言语不逊，出言不逊，政治变成政治对手，彼此的攻击对方。然后呢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不可能控制自己的话语。后来说我们来决斗，他在1804年7月11日在哈德森，你们知道纽约边一条大河，在那儿选了个地方，我们来决斗。结果 Aaron Burn 一枪打死哈密尔顿，哈密尔顿一枪没打中，打他头顶上一个数字，所以 Aaron Burn 就死了，而这个哈密尔顿就被打死了。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丑的，非常让人很震惊的一些事件。Aaron Burn 没有被判刑，但是从此以后他离开美国的政界，一生没有，后来没有什么建树。后来美国有个总统叫乌珠威尔森，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。他讲了这句话，他怎么评论他的呢？他说 Aaron Burn 呢，他说绝顶聪明让他永垂不朽，不受极致的情绪让他臭名昭著。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他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，仇恨演变成决斗，决斗葬送他的一生。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节制的人？他不但让你过一个幸福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，让你彰显基督的荣耀。如果 Aaron Burn， 有时候我想他也是牧师的家庭，为什么走到这一步？慢慢离开了上帝，自己里面的力量他没有办法驾驭。谁能驾驭我们自己里面的国度，驾驭我们自己的情绪，驾驭我们的思想？你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一个赛跑的过程，每个人都在跑，节制太重要了。我们跑不是为自己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我们要更高的目的，将来也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凡事凡焦虑正盛的诸事都有节制，节制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我这个到啊，这个系列我就讲完了。最后我讲几句话，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活中太重要了。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寻求的是圣灵的恩赐，圣经上说你可以追求圣灵的恩赐，但首先你追求的是什么？是讲道的恩赐，就是劝勉鼓励别的弟兄姐妹。有人追求说方言，有人追求赶鬼，有人追求说预言。我问你，你追求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我追求恩赐是为了建立主的教会，不是为自己的感受。如果为自己的感受你就错了，为了建主的教会，那主的教会是什么呢？主的教会就是照着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们就是主的教会。神给你恩赐是让你爱这些每个弟兄姐妹。有的弟兄姐妹是不可爱的，你明白吗？你跟我相处了，你觉得王八是不可爱，可是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神给你的恩赐是让你去建立主的教会。有的时候你有恩赐不等于你真有圣灵，请明白这句话哈。你能讲道，你能赶鬼，你能说方言，你能医治人的疾病，说明有圣灵吗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你读马太福音第7章23节到24节，那说主啊主啊的人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。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我不认识你。所以一个人身上有这些能力不等于他是属神的，魔鬼也有这种能力。但你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呢？你身上有圣灵的果子，是表示你真正是有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你的生命有根本的改变，你是属神的。 所以圣灵的国度在我们的里头要祝福你，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像基督一样的人，在这个世界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。好多人说，主啊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。圣灵就是上帝放在你里面的 GPS， GPS， God positioned service。 你需要 GPS 对不对？圣灵在你的里头在引导你，问题你有没有使用这个 GPS， 打开这个 GPS， 随从圣灵，你顺服圣灵，你选择顺服圣灵，你身上就有圣灵的果子。你的家庭生活不一样，你的为人不一样，你生命的见证不一样，整个教会也不一样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圣灵的工作，接受圣灵的果子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顺服你的圣灵，不顺从我们的肉体，好像我们身上有圣灵的果子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有节制，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口舌，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。我们只有与你连结，好像你的能力伏庇我们，我们先伏在你的全能之下，我们能成一个有节制的人。有节制才是刚强的人，有节制才是有内在能力的人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